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你们来同我到旷野歇一歇，主要经文是马可福音的6章30到44节。那么今天的信息脉络呢，还是四组关键词，是暑假与加速、疲惫与接纳、想象与感恩，还有安息与饱足。好，我们接着往下。那么暑假已至，然后或者对于没有暑假的人来说，至少暑期已至，对不对？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大家上一次觉得得到充分的休息了，然后已经恢复了所有的能量，可以朝气蓬勃的面对周一，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最近的事情。最近有没有觉得已经得到充分休息？每次到周一就觉得可以面对周一，充满能量的面对周一的。我看到有人摇头啊，都是摇头，没有点头的啊。所以呢，其实我想，我跟我们中间的好几位成员或者朋友呢，我都说，哎，你们是不是需要专门花一些时间，安排一些时间去休息？然后我这样跟大家说的时候呢，我会得到一些不同的答案。因为我们中间有的人会告诉我说，他根本就不能休息，他没钱没时间去休息，甚至呢，他告诉我说，他就是憋着一口气坚持到现在，坚持在一个可以持续工作的一个最佳状态，就像飞机达到了所谓的一个叫做巡航速度一样。那么一旦他这口气一旦松懈下来，他很难再恢复到最佳的那个工作状态，那个巡航速度的状态。然后有的人呢是告诉我说，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的排班就是那么满，每周星期一到星期天他有好多好多的排班，然后所以他没有选择，要么一周里面就正常工作，至于呢他要加班15个小时20个小时，要么他就等着失业。然后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呢，也可能找到了比较健康的一个工作、运动、休闲这些事情的平衡点，所以他的生命感觉已经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所以可能这个方面呢，其实是我需要向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朋友学习的，这个我一会儿会谈到。但是我想呢，也许耶稣和他的话语，尤其是今天马可福音6章30到44这一段经文呢，还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更新，就是可以更新我们对休息、闲暇、消费、效率这些事情的一种理解和想象。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带着几个核心问题一起来进入经文。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得到真正的安息。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更多的消费、更多的效率、更高的效率、更多的这个业绩的成果无法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的安息或者平安，那么问题出在哪里？第三，就是在今天这个疯狂加速的社会上面，耶稣如何牧养我们，赐给我们安息。所以我们一起来朗诵马可福音6章30到44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
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天已经晚了，
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那2条鱼分给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 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好，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场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求主真的怜悯我们的劳苦叹息，也求主怜悯我这个不懂安息的罪人，也求主怜悯我们眼界的局限，对你的安息的不理解。求主也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儿子的救恩，打开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心灵，使我们更加明白你要赐给我们的安息是什么样子。也求主再一次洁净孩子的心和孩子的口，使孩子可以借着你的安息，借着你的恩典传达你的真理。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这个我们 Kelowna 呢已经正式进入夏天了。那么今天和明天呢，大概就是我们今年这个白天最长的时间，所以大家看到 Kelowna 附近的山上又开始冒烟了，就知道夏天来了，对不对？这个，那大家都有什么暑期的计划呢？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暑期要出游，然后有的弟兄姐妹呢可能制定了久违的这个全家旅行套餐，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想抓住暑期的这个机会，这个时间赶紧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外语能力，或者掌握一门新的职业技能。可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却告诉我，他们根本就闲不下来。上周呢，我去关心我们中间一位肢体，我问他暑期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制定这个休闲旅游的计划，然后他就发了一张他正在工作的照片给我。所以其实家庭开支、收入、业绩、工作压力这些东西摆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只能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存钱。最近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 BC 省上调了法定的最低时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好像是从17点几加币一小时上调到18点几加币，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应该是。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点上涨的幅度呢，根本赶不上物价的上涨的幅度，甚至可以说是杯水车薪。甚至今天早晨呢，有我们团契的同工突然发短信给我说今天不能来了，因为昨天晚上一夜没睡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一夜没睡着，还是因为教会的服事呢更加增添了他的额外的压力。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这个在暑期的时候制定了度假的豪华的计划，买了豪华的度假套餐的人，其实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一定就能从中得到足够的休息的吗？其实可能一家人买了这个豪华的度假套餐，结果去到一个像人间天堂的地方，然后你家里面的人倒是玩疯了，全家都欢声笑语啊，在那边玩，然后你也陪着一起疯，一起玩，一起笑。但是等着笑完了疯完了，然后又想起回归平常的工作节奏以后要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和压力。或者可能带着一家人去到一个豪华度假村，然后买了那个地方的豪华套餐，结果呢不小心遇到了虚假宣传，里面的自助餐可能不好吃，酒店服务态度可能不够好，然后家人在那边就开始抱怨，然后你可能因为你是订这个套餐的人，所以你可能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你承诺家人说会让他们这一路的旅行可以开心，所以感觉最后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当然了，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暑假他什么别的都不想做，他只想躲在自己家里面吹空调，然后一边拿出手机来刷个够。但是就像我们去年讲的脑腐这个问题一样，可能刷手机刷得停不下来，他明明其实自己的大脑身体都很疲惫了，但是手就是停不下来，就是一直刷刷刷刷刷个不停。因为小红书上的帖子也好，各种短视频也好，或者是淘宝上面的各种吸引人的商品也好，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跳出来，所以你一直可以刷个不停，刷到最后可能睡眠也被打乱了，然后第二天呢你睡眠不够，这个然后但是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压力就更大了。其实这些情况的背后呢，我觉得都有一个根源，就是今天整个社会都被一种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给劫持了。有一个德国社会学家叫做罗萨，他就总结说当代社会是一个油门焊死的加速社会，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加速，就是这边这个图片上面，就是不管是工作还是休闲旅游，大家都不自觉地在追求最高效的一种方式。 那么大概100年前呢，有个经济学家叫做凯恩斯，如果大家是学商科的应该都听说过凯恩斯，对不对？凯恩斯学派。凯恩斯呢，他就预言说，随着科技、生产力、消费的加速发展，21世纪的人普遍会享受到比20世纪高好几倍的福利。然后同时呢，需要工作的时间，21世纪的人也比20世纪要少很多。比如说20世纪的人每个星期要工作40个小时，他就预言说21世纪的人每个星期只用工作15个小时，就可以这个挣到比20世纪的人同样时间挣到的多几倍的这样的这个生活的价值和福利。大家觉得他的预言对了多少？好像实现了其中的一半，对不对？我们今天21世纪已经过了1/4，然后我们确实享受到了20世纪的人没法想象的很多好处，对不对？所以其实他的预言对了一半，甚至大家有了很多节省时间的非常高效的科技工具，从互联网到 AI， 从高铁到飞机，从微波炉到打印机，对不对？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更方便更快捷而发明的。但是凯恩斯他的预言的另外一半呢？大家真的觉得现在的休息时间比以前多了吗？大家真的现在觉得现在是工作15小时就够了吗？肯定是不够的，对不对？这就是罗萨这个社会学家他总结的当代社会的一个悖论，就是你越省时间可能到最后越没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这些省时间的快速工具，比如说打印机，可能帮你把上个世纪需要一天才能做完的事情缩短到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但是整个社会的预期也在跟着加速啊，因为你省出来的时间很快会被更多的任务给填满。老板会说，哎，既然有打印机，你的效率是不是要比以前高好几倍？所以压力一点都没有减少。或者说原本帮你用来省时间的这些工具呢，最后却变成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修理去维护的一个东西。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在这个工作的关键时刻结果打印机突然罢工这种情况？有啊，好多人都点头，就是这样。那么刚才我们举的度假村的例子其实也是一样，因为即便是休闲度假，其实我们不知不觉之中也是要讲效率的，我们也是在追求说以最实惠的价格最少的时间去实现消费娱乐的最大化，最大的一种满足。所以作为消费者，在这种追求效率的加速社会当中呢，口味也就变得越发的刁钻和挑剔。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你跟他讲休闲休息放假，你跟他讲说你需要休息，他脑子里面蹦出来的是什么？他脑子里面蹦出来的是他能够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吗？还是他脑子里面蹦出来的是买买买，对不对？大家觉得现在大家自己想一想更多的是什么？告诉你说可以放假，你脑子里面蹦出来的一个画面是你躺卧在一个溪水边一个青草地上什么都不做，还是有什么高效的消费娱乐活动必须去参加？大家觉得是哪一种？
睡觉。
睡觉啊，睡证明你很健康。嗯，是。所以就是很多人他脑袋里面跳出来的只有买买买，只有不断的用消费去填补填充自己的所谓的闲暇的休息的时间，而没有真正的停下来，没有真正的机会去闲下来去休息这样的概念。因为闲暇这个概念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被消费彻底取代了，不消费他就没法休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跟我们中间一些朋友说，哎，你需要休息，结果他会回应说，我没法休息，我没空休息，我不能休息。因为闲下来就意味着要消费啊，因为他以为我跟他说的休息是叫他去买一个豪华的什么度假套餐，他觉得可能这样才是休息。其实我自己做一个传道，我自己做得好吗？我自己我觉得就很有问题。以我自己为例，我在写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一看到诗篇23篇的开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我就觉得，哎，我怎么没这样的感觉？然后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我就把自己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这几句经文所描述的这个情境里面去。但是我就发现说，我如果真的要带入进去，就意味着我自己要愿意去做一只顺服的羔羊，我能够看到上帝对我的照顾，然后愿意真正的 放下来，真正的停下来，躺卧在他的水边，躺卧在他的青草地上，停下来休息。但是这个形象跟大家对一个传道人，对一个教会牧者的期待符不符合？有的时候我会想到说，因为其实一个加速的社会也在塑造我们对于教会，对于教会里面应该发生什么，人应该做什么，这些事情的一个想象。因为加速社会对一个牧者的期待，可能你觉得是比较像期待这个牧者像一只可以安歇在水边的羔羊，还是比较像一个物美价廉、性价比最高、效率最高的一个 CEO。 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因为诚实的讲，我自己很多时候我根本不敢把自己看作一只可以安歇在水边、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的羔羊。所以我看到这一句经文，我看到诗篇23篇，我就觉得是简直是笑话。有的时候对于我自己来说，那么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就是马可福音的6章31节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因为这段经文让我看到说，耶稣并没有只看我的工作成就，耶稣并没有只把我当作一个效率，而是看到我这个疲惫的人。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呢，这一段经文的开始是这样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一开始呢，耶稣的使徒也就是他的仆人，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汇报工作，对不对？回来找主汇报工作。因为他们可能这个使徒心里面也是忐忑不安的，因为马可福音的6章的前面几节呢，他记载说耶稣赐给12个使徒权柄，然后让他们作为主的使徒或者是仆人去传扬主的福音，然后去代替主、代表主去医病赶鬼，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使徒这些仆人他回到主的身边来报告工作，他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服侍的这个效率、这个成效有没有让耶稣足够满意了。所以他们一来，他们不是说哎呀主啊我累了，他们是赶紧报告自己传了什么道、做了什么工作，对不对？但是耶稣却没有直接给他们做一个系统性的业绩评估、绩效考核，对吧？因为我们可能认为说，按照今天的想象，耶稣是不是该给他们一个绩效考核？耶稣在这个地方对自己的仆人说什么？他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歇一歇。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并没有把他的仆人降格为成效和效率，而是首先愿意把他的仆人当作一个需要休息的、会疲惫的活人来看待。大家说这是不是好消息？这是不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的6章的前这个地方呢，你看到说这些使徒其实也是真心的愿意放下自己的个人需要，然后去效法耶稣的无私，去服侍人，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但是他们自己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也是不自觉的在主面前他要把自己简化为某种效率和成果，对不对？但是耶稣却说，你们来同我到人少的地方去休息。换言之，就是我的确赐给你们医病赶鬼的权柄，但是你们没有必要因此就变成是不知疲倦的天使，你们这些仆人也没有变成是不需要吃饭睡觉的仙人。其实耶稣是在提醒他们这件事情，你们还是会疲惫的人。你们不要看这里聚集了那么多人，就觉得必须要追求一个最大的效率，去给所有人都给传福音，然后给所有人都满足他们的需要，去医他们的病，赶他们身上的鬼。这也不是我拣选差派你们所要达成的这样的一种目标。因为我们可能会想说，神不是说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失落吗？那么耶稣为什么不立即再次的在这个很多人聚集的这个场景里边差遣他的仆人去解决所有人的需要呢？但是耶稣就是这么吩咐他的仆人，旁边围着很多群众，但是耶稣就吩咐仆人说，你们要学会停下来，你们要先休息，而且是跟我一起休息。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就可以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真的懂得休息吗？还是说一有时间休息，我们就不自觉地掏出手机来刷朋友圈，刷各种短平快的快餐式内容，然后脑袋里面塞满了各种精神的垃圾食品，然后就麻木了，然后就把这种麻木当成休息呢？我想圣经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想象的休息里面有没有耶稣的参与？因为你看耶稣在这里他并没有说你们自己找个凉快的地方去歇着，对不对？你们自己找个凉快的地方去刷手机。耶稣是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所以耶稣他所要赐给仆人的真正的休息是他的同在，是只有他这棵真葡萄树能够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休息。所以我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服事，我们一直都是被某种缺乏、某种紧迫感、某种危机所驱动的、所驱使的、所驱赶的，那么我们要怎么去见证耶稣的这种丰盛的恩典、这种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脑袋里面只有性价比最高的 CEO， 如果我们脑袋里面只有一种效率最高的成功、效率最高的员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作为主的身体，我们怎么样告诉这个加速的社会说，我们基督徒跟这个被效率所绑架的社会不一样？我们要怎么告诉这个社会说，我们是安息在上帝的青草地和水边的一群可以停下来的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只想要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怎么见证耶稣的爱的长阔高深？我们怎么见证耶稣对世人的恒久忍耐？弟兄姐妹，其实我想到的是，对于我们的服事，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见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教会里面老资历的基督徒都在用这个加速社会的追求效率、追求增长的这种期待去看待一个教会，去看待教会里面的年轻人，去看待主的仆人，那么也许今天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出来全职服事就不奇怪了。所以今天很多牧者呢，同工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对某些人他付出了百般的爱心和耐心，但是这些人呢，却不仅对耶稣和福音本身没有什么兴趣，反而是对教会越来越挑剔。然后可能牧者同工一怒之下呢，就会想，哎，我付出那么多爱心耐心，结果人家还是对福音无动于衷，我还不如回到过去的人的那种方式，就是把人下进天国的这种方式，然后告诉别人说，不信耶稣你就等着下地狱，对不对？说不定这样效率还更高一些。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样想。总之不管你是上述的哪一种情况，我想圣经在这里是很清楚的，就是真正的那位好牧人耶稣，他没有在仆人疲惫的时候缺席，而是亲自的陪伴我们这些疲惫的仆人，亲自的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也许这既是给我们的好消息，也是给我们的一种提醒。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你看到说耶稣在后面呢，就怎么样，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邀请仆人和自己一起进入安息，然后就坐船暗暗的往人少的旷野里面去，要在旷野里安息休息。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们的计划被打断了。因为来寻找耶稣的群众呢，很敏锐地发现了他们的动向，甚至提前预测了他们的目的地。然后圣经就说这些群众怎么样，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跑去耶稣计划要带仆人休息的地方等着。啊，这些群众很聪明。但是耶稣见到这些群众也并没有说，哎，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妨碍到我和我仆人的休息啦。耶稣是怎么样，圣经里怎么说，是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呢，耶稣又开始给他们传福音。所以现在难题出现了，因为天已经晚了，然后这些聚集在旷野的群众也要吃饭了。然后所以门徒，也就是耶稣这些仆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怎么说，他说他们想让耶稣去驱赶，亲自的去驱散这些人群聚集起来的群众，可是耶稣竟然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然后门徒怎么说，门徒说， 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意思就是说，主啊，你看，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哪来的这笔巨款去买几千个人的晚饭？其实今天的教会也面临这种难题，就是整个社会的忙碌和加速呢，会使教会发生一种异化。因为教会有可能面临社会上面的各种的需求，就不自觉地被社会的这种消费心理所绑架，就不再认为自己是躺在神的青草地上被神所眷顾的一群羊，而是必须追求最高效率的一个属灵服务的供应商。我不知道今天很多教会是不是已经慢慢地把自己变成一个这样的形象，因为不然的话你竞争不过别人，尤其今天抢夺大家注意力的事情又那么多，大家的时间又都那么有限。像我刚才说的，在一个加速社会里面，可能你越省时间越没时间，每个人都在经历这种事情。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的压力呢，跟社会上追求利润增长的企业所面临的压力，请问有没有什么区别？可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可能教会会看到说，别的教会实现了快速增长的模式，哎，我们赶紧得去复制，不然我们没法增长。别的教会办了某种很有吸引力的活动，哎，我们赶紧得去复制啊，我们赶紧得学啊，我们得削尖了脑袋去想出更有吸引力的活动，不然别人都被吸引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教会的牧者同工，也可能跟当时耶稣的仆人一样，我们很想进入主的安息啊，但是一旦被大家的需要给打断了，看到众人有需要，然后我们就立即的回到这种属灵服务供应商的这种形象里面去，我们就立即回到这种企业式的一种想象里面，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物美价廉的方式，最高效的方式去回应大家的所谓的属灵需要。我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教牧同工呢，他有压力，就是有人来找教会就必须要立即的开出一个快速的属灵药方，好像老中医开一个药方一样，立即的开出一个最快速的解决药方给别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压力。我觉得我们可能觉得说自己最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呢，也变成了某种效率至上的问题。因为面对这些有需求有属灵的需求的群众，我们怎么样才够，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我们会一直在想怎么样才够，什么时候才够。但是其实耶稣的跟仆人在旷野里面的这一番对话呢，你知道让我想起旧约里面的一段，哪一段？就是出埃及记。大家都记得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法老他怎么要求？法老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法老在当时呢，他奴役了以色列人，然后呢，他自己是以神自居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的旧约百姓呢，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宇宙里？是活在一个被法老用他的想象力所塑造的一个宇宙里面。然后法老的这个宇宙里面有什么特色呢？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不够，我的砖不够，我建金字塔的砖不够，你们以色列人给我去没日没夜的去加班，去最高效的给我去造砖，不然我的砖不够。这就是法老的想象，法老对这个宇宙的理解。所以神的百姓呢，被法老压迫到一个苦不堪言的程度，就向神求救。那么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后面怎么样了，后面神就差派他的仆人摩西去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走出来，从法老的这种奴役之下走出来，甚至呢走到旷野里面，然后在没有食物的时候，神怎么样供应他们？从天上降下玛拿在旷野里面，然后让这些百姓可以休息，可以停下来，可以停下来单单的依靠主，就吃饱足。可是就算是得到了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很多百姓呢，他怎么样？他懂得安息了吗？他身体出了埃及，但是他心灵还住在法老的这个不够的宇宙里边。他身体出了埃及，但是他的心灵还在负法老的那个不够的恶。可能很多百姓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人可能看到十诫的第四诫就会奇怪说，为什么十诫那么严肃的法律当中呢，会有一条说每七天必须休息一天，感觉没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东西要写在十诫里面？其实如果你把安息看作一种任务，你自然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其实安息对于神来说从来不是一项任务，弟兄姐妹，安息代表的是说神在问你，你想活在哪个宇宙里， 你想活在谁的恶之下？你是想活在法老的这种不够的宇宙里面，活在法老这个永远砖都不够的这个恶下面，还是你想活在神的这个够用的爱？我们今天你去享受神给的玛拿，今天够用，然后今天你可以停下来信靠神，今天你可以停下来感恩，领受神，亲自的经历神，这样的一个宇宙里面。其实十诫的第四诫是在问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想活在哪个宇宙里？你想负谁的恶？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的耶稣看到这些群众，然后耶稣就吩咐门徒，然后也吩咐这些群众，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大家今天按照这个脉络，我们重新看这一段，有没有感觉有些新的得着？其实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看耶稣他吩咐众人坐在青草地上，就对应了呼应了诗篇23篇里面神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样的一个画面。耶稣是告诉他的仆人，告诉这些来寻求他的百姓，可以把自己，可以把你的有限交给耶稣，你不用为你的有限而觉得羞愧，你不用为你的疲惫觉得羞愧，来吧，来找耶稣吧，把你的疲惫，把你的有限，把你的困惑，把你的软弱，把你的眼泪交给耶稣。这是跟耶稣同在，在旷野里面经历耶稣的意义。因为仆人不自己并不是生命之源，耶稣没有告诉这些仆人，没有告诉他的门徒， 你们自己要行这个神迹，把五饼二鱼变出很多饼很多鱼来。因为耶稣告诉大家，耶稣是亲自的，他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先祝福再掰开，然后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亲自的相当于是把自己当做粮，当做生命的粮给众人吃，也给门徒吃。这件神迹它其实超越了这个事件本身，因为这件神迹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联想到什么，联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也被掰开，他的身体也为我们所舍。因为耶稣他把自己掰开给我们， 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去经历这个旷野的真正的荒凉，这个旷野里面的真正的无助，好叫我们可以在旷野里面不再被撇弃。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成为饥饿之人的粮，成为疲惫之人的安息，成为迷失羊群的牧人。所以耶稣其实是亲自的把他自己当作生命之源赐给我们，也带领我们这些仆人可以在旷野里面一起经历他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思想家呢，就这个还有一些牧者，他提出了一个概念，他看了这段经文，他看了圣经里面这一些相关的教导，他提出一个叫做 slow church 慢教会的一个概念， slow church。那么这个概念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做一个教会，我们不是连锁企业，我们也不是最快速最高效的去复制某种成功成果的一个机构。教会应该慢下来，因为教会 它本身它更像是一个身体，它比起一个企业来，它是主的身体。圣经里面没有说教会里面有 CEO， 没有说教会是一个企业，圣经里面没有去描述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教会最高效，效率最大化，怎么样能够让教会加速发展。圣经里面的教会 它是家庭，它是神的家，它是神的身体，它是神的羊群。你想这些东西，你想这一些的形象，它是不是要慢下来它才能成长？ 所以我们大家当然都希望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但是我们却往往是好像把自己当做一个 CEO， 把自己当做好像是要为某种效率或某种效益负责的这样的人，然后用一种恐慌的心态，一种焦虑去维持，然后去做我们的这个工作。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呢，就是到了最后给大家几点应用，就说如果你今天你暑期有很大的这个休假的计划，那么我想勉励你的是，你不用去对自己的休假有一种好像消费式的一种要求，好像把它当做一种任务，觉得说必须要达成什么效果，而是我希望说你在休假的时候，你是带着耶稣一起去休假。然后如果你走不开，如果你必须要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度过这个夏天，我想用同样的方式来勉励你，就是你可以停下来，你并不是一台效率的机器，这不是别人说的，这不是这个社会上不会告诉你这一点，这个社会不会告诉你说你是一个可以停下来的人，但是耶稣告诉你说你可以停下来，因为耶稣还在邀请你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一起歇一歇。好，我今天这堂信息就到这里，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啊，真是求你怜悯孩子们，主你看到孩子们的疲惫，你也知道我们真正的心里面的状况，你也明白我们所有人的难处，主啊，但是我们是否还明白跟你一起走到旷野里去安息这样的意义？我们是否还明白说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带来的不是一个最高效率的自己，我们带来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疲惫的一面，把我们软弱的一面交给你，交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看我们的眼泪看为宝贵，你不是要看我们的高效，而是你要让我们休息，就如同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所讲的，我要安静知你是神。主，就求你真的赐给我们这样的休息，使我们安静能够知你是神。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主教授带来这个话题，安息。我想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高效的这样的社会里面，我想每个人都被这个高效的这个角落是一样的，就都搅在里面。那今天这个传道就是借着这个话题，让我们能够来思考这个安息的这个话题。我想我们的安息有两方面的安息，一个是身体上的安息，一个是心灵上的安息。如果我们说是肉体上的这个安息，身体上的安息，那我们可能就是吃和住。但是今天你看主耶稣把门徒带到安息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旷野。那旷野里面他也没有什么吃，也没有舒服的床，唯一的是什么？刚才传到一个主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的安息，我们追求怎么样的安息？今天如果我们要追求身体上的安息，我们睡一觉，对吧？我们休息两天，我们撇下任何的工作，我们到外面去，撇下一切的工作和缠累，我们得到身体上的安息。但是我们往往可能我们所做的安排，做的安排可能除了身体上的安息，可甚至有时候旅游回来以后反而身体感觉更累了啊，走开了很长的路车啊，这个安排的紧紧的，可能反而有时候反而更累了身体啊。但今天给我们一个主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寻求我们生命心灵上的安息，我想这个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安息。所以愿弟兄姊妹们能够持守我们每一周的聚会，我们一同来到。你想看我 我这个人很少穿的这么干净适合的啊，就只有星期天这一天我穿的人模狗样，对吧？前面一到星期六都是穿的工作服，穿的脏脏兮兮的。哎，你看，其实当我们来到聚会中间，来到弟兄姊妹中，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心灵上的，其实我们身体上也一样得到安息。有些人说我在聚会里面打瞌睡最容易打瞌睡，是聚会里面很容易打瞌睡，为什么？因为你撇下一切，你也不能玩手机了，你撇下了一切，撇下一切以后呢，你的身体也很容易能够进入安息，所以在聚会里面打瞌睡是很容易的，很正常。好，欢迎大家下一次再来聚会里面打瞌睡啊。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